我们现在来到信息第十一篇，复合之灵的膏油涂抹。这里只有提到一处，只有一处的经，新约中只有一处经文提到复合之灵的膏油涂抹，就是约翰一书二章。所以这篇信息会专注于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以及其意义。但在此之前，在我们来看纲要之前，我想先提一下关于纳灵这个主题的重要性。这堂聚会已经是第三堂论到纳灵的聚会，就是前一堂还有在之前的那一堂都说到纳灵。而其原因就是在执事这份执事里，关于纳灵的启示和经历有一个极大的恢复。所以今天下午我们要花一点的时间来看这件事。首先我想要读点话给你们听，就是说到关于纳灵这个主题的重要性。当然就是在圣经中的重要性，也是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中的重要性。这是出自于《基督徒的生活》这本书，艾弟兄昨天已经读了一点了。这里说基督徒的生活完全是一件灵的事。约翰四章二十四节说，神是灵，我们若是不认识那灵，我们就与神无分无关了。请听，我们若是不认识那灵，我们与神就了了。我们若是与神了了，我们的基督生活也就了了。所以在这个上下文中，你若是忽略了那灵，或是对那灵有所误解，你的基督徒生活就有所缺陷。就是至少要这么说，至少有所缺陷。让我继续读关于那灵的启示，在圣经中是十分紧要的。我的负担不是要教导关于那灵的神学或是圣经的道理，而是要给你们看见关于真实基督生活的健康教训。在已过的世纪，有许多的谈论是关于纳灵的神学，在尼西亚信经其实只有五个字说到纳灵而已，就是说并且在圣灵里。那事实上在希腊原文只有四个字，所以其实什么也没讲出来。那经过这么多世纪，其实几乎没有多少讲到关于纳灵的事。因着这个灵恩派的兴起等等，有许多关于神灵的神学，但是这一切的神学都只是说到灵的功用、灵的果子、灵的攻击、灵的能力，但是我们所说的乃是灵的人位、灵的身位，不仅仅是他所做的，而是他是谁。我要说这是非常非常在主的恢复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份执事里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份执事将纳灵的琐事恢复过来。到最后我会告诉你们，约翰一书二章所说真是告诉我们纳灵的功用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之后会再讲到，现在先让我读完这段话。我的负担不是要教导神学或者是圣经的道理，而是要供应关于真实基督徒生活的健康教训。在约翰一书二章那里说到膏油涂抹的教导，这里所说的并不是膏油涂抹的道理，而是说膏油的涂抹要教导你们。所以今天下午我们乃是在膏油涂抹的教训之中。但这教训是什么呢？ 我可以预先告诉你们，这就是要教导我们住在他里面，不是要只是教导你们到底应该买绿的还买黄的，要搬到这个城还是搬到那个城。这个高油涂抹的教导是要教导你们住在他里面。所以真正基督徒的生活完全是一件灵的事。我再多读几段话。我们在主恢复中的负担就是要供应三一神及其生命做我们的一切，好叫我们能享受他所示的一切。关于这一点，我们是站在之前圣经伟大教师的肩膀上，我们从其他人的经验中学得了许多，我们研读了教会历史自传传记，以及从这个20世纪初的这些伟大的圣经教师他们的著作。所以我们的神学不仅仅是不是从李弼兄自己发明的，而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研读，这是多少世纪以来的研读，这一切都对我们非常有帮助。当然我们也研读自己研读圣经，今天下午我们就要来自己研读圣经，因此我们的确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也有确据，就是关于主带领我们所说的，在执事里所说的一切，我们都有充足的确信。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不是一种的感觉或是一种的哲学，而是说出圣经所开启的事物。我再读一段话给你们听，这是在执事的信息里面一段很不寻常的开头的话。这是1996年4月在一次长老的训练中，题目叫做神圣奥秘的范围。就像他在其他的特会中一样，他会先编写纲要，但这篇纲要非常的不同。在头一篇信息里，这个题目叫做认识时代。那认识时代是什么意思呢？然后他就开始这样说，今天的神学包括奈西亚信经都不够强调以下以下五个紧要的点，就论到神的灵在神永远经纶的行动中这五个紧要的点。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陈述，在整个基督教中都是在一种缺欠的光景里。那到底基督教缺的是哪五件事呢？第一，就是关于赐生命的灵。在7章那还没有，就是在耶稣得荣耀之前，那时还没有这件事的启示，他们不明白这个启示。第二点，就是临前15章45节。末后的亚当，就是在肉体里的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应验了7章39节的话。因此临后3章17节说主就是那灵，而接下来的经节说主灵乃是一个复合的神圣名称。这些事今天所有的神学包括奈西亚信经都非常的短缺，在这件事上都是非常的短缺。第三，这是我们昨天和今天所讲到的复合的灵，由圣膏油所预表，就是一新的橄榄油复合了4种香料而成及其功效复合而成，就是出埃及记30章22到25节。这是另一个今天研读那灵的时候所缺少的点。 第四，生命的灵是神的灵，基督的灵，基督自己以及内住的灵，这是在罗马八章九到十一节，这都指的是赐生命的复合之灵。第五点，七灵就是七倍加强的灵。启示录四章一节一章四节所说的这个神的七灵，也是基督徒所忽略的。那因着他们忽略了，所以他们就缺乏经历。好，我现在把这篇纲要的这篇纲要上的第二点读完。天主教会、更正教会以及弟兄会，还有灵恩教、灵恩派，以及所有的自由团体，都被他们所不完全以及的神学所拘泥，而偏离了神中心关于神的灵中心的启示，因为他们错失了，并且忽略甚至反对以上五个点紧要五个紧要的点，这些都是说到神的灵。这是那一次训练的第一篇信息的第一篇纲要。也不要忘记那一次的主题，就是那篇信息的篇题是认识时代，认识这个时代。所以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非在明白纳灵的事上是非常缺陷的，所以我非常的高兴昨天和今天我们在谈这个题目。稍微讲一点历史。500年前，人是完全不认识纳灵的事，甚至他们完全不谈论纳灵，甚至今天有一些的公会团体，他们也不愿意谈到纳灵的事。李弟兄讲到南进信会是在美国最大最基要的这个基督徒团体，他们劝他们的牧师不要谈纳灵的事，要强调话，不要强调灵。事实上，若是你读钦定本圣经，他们把这个圣灵翻成圣鬼、圣魂。他们之所以这样翻译，是因为他们完全不认识关于圣灵的事，对他们来说就好像鬼魂一样。我认为主在已过的世纪已经恢复了许多关于圣灵不同的方面，所以现在我们认识那灵是大能，那灵是生命，灵是恩典等等，这一切都是灵的功用，这是非常美妙的。我们常常把灵比作电，你知道我们今天的世界是由电来运作的，甚至你的这个 iPhone 也是由电来运作的。要是这个会场没有电，我们就没有光，没有能源，没有冷气，什么都没有了。这一切都是电的功用。因着教会的往前，人越来越认识，有越来越多的认识，知道纳灵的功用，知道纳灵可以带给我们什么益处。但是这位灵到底是谁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关于电的这个比喻，当然不适用，因为电并不是一个人位。但是这个灵不仅仅是一个能力，不仅仅是恩典，不仅仅是爱，不仅仅是所有的美德，灵乃是三一神自己。所以膏油涂抹的教导乃是要教导我们住在三一神里面。的确，那灵赐能力， 那灵赐智慧，但是主要的那灵作为膏油的涂抹，对我们所做主要的事，主要的功用就是教导我们住在三一神里面。为什么呢？因为灵的人位就是三一神自己。昨天我们讲到了那灵就是基督，是士灵的基督。我顺带一提，我要向你们指出一件事，就是关于那灵有五个描述在主的恢复里是相当独特的，你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第一，包罗万有；第二，复合；第三，经过过程；第四，终极完成；第五，七倍加强。我跟你们保证，你到任何地方去绝对找不到这五个形容词，关于灵的形容词。这不仅仅是形容词，这乃是描述了一个非常深奥的启示。论到那灵是谁，不仅仅是那灵可以做什么，可以给我们生命，给我们能力，更是说出这位到底是谁。我要稍微再提一点，李弟兄在《基督徒的生活》这本书里说到我们该如何开始看见这一点，他是如何开始看见的。他说他第一次看见这个是在1933年，当然他也提到在历史上有一条线，就是在这条线上真实的认识那灵到底是什么。他说到劳威廉就是在18世纪，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来到艾尔登会所的时候，李弟兄向我们推荐这本书，就是那灵的能力，灵的能力。然后这本书里说到爱的灵、祷告的灵等等。他的确是一个敬虔的人，他看见了一些关于灵的事。然后李弟兄又提到在已过世纪的一开头，主兴起了穆安德烈，穆安德烈也看见了关于灵的事。尼托生弟兄他非常欣赏穆安德烈，特别是他所写的这本书《基督的灵》。他有一次说，谁能够翻译穆安德烈的这本书，我会付这个出版费。所以在1954年，李弟兄就翻译了这本书。那些华语的弟兄们，如果你在恢复里够长的时间，你应该都知道李弟兄翻译了《基督的灵》这本书。特别是他提到在第五章，他讲到得荣之耶稣的灵，那就是说到那灵的人位。所以我们并不是一夕之间自己发明了什么东西，而是承继了这一切的著作。还有主在这些年间又给我们看见了更多，你好好思量一下我刚刚提的这五个词，这不是一件小事。这灵乃是一个复合的灵，这灵不是一个简单的灵，而是一个复合的灵。然后这个灵是一个经过过程的神。我知道有些人可能要皱起眉头，你在说什么？你在说的是过程神学。过程神学就说他开始变得不一样了，不再是相同的，一直不断的进化。不，神不是在进化，但是圣经的确告诉我们，我们的神经过了一个过程，化成了肉体。难道这不是一个过程吗？化成了肉体，难道是化还是化？肉体是肉体，还是化体？化只是住在肉体里吗？不，化成了肉体。这 同一个词也用在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他并不是由生命的灵来代表，不是与他联合而已，他成了赐生命的灵。这难道不是一个过程吗？赞美主，我们的神已经经过了一个过程，借着这个过程，他就他成了我们可以就近的那一位，他也终极完成了。神能终极完成吗？是的，神已经终极完成了，因为他经过了过程，他现在就终极完成，成为那灵。所以今天你若是要摸着神，你怎么摸着神呢？你在你的灵里摸着神，在旧约里你怎么摸着神呢？你要来到父面前，你要在主耶稣的时代你怎么摸着他呢？你在加利利摸着他。今天神在哪里呢？神是在灵里。他已经终极完成于那灵，是不是很美妙呢？不仅如此，还有七倍加强。我们在这个训练里都还不会提到这一点。现在我们来到纲要，膏油涂抹就是内住复合之灵的运行并工作。我要讲这个弟兄之前所说的，我们的神是一位现在进行式的神，就好像电子的流动，若是没有这个流动，就没有电流，就没有电。电乃是电子的流动。同样的，你怎么能够找着神呢？神乃是在这个膏油涂抹里。我们的神不是一个静态的神，我们的神乃是一位永流的神，乃是在这流里我们才能够认识他。我们之所以能认识神，乃是借着他的流，他的永流。所以他是一位运行做工的神，借着这个运行和工作，他就得着说明了。就好像电乃是由电的运行运作得以说明的，所以我们认识三一神乃是借着内住复合之灵的运行和工作。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将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一切成分和他的活动应用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完全与他调和，使他得着团体的彰显。第一重点，三一神经过成为肉体，人性生活，钉十字架，复活并升天的种种过程之后，成了包罗万有赐生命的复合之灵。他已经成了，不要问我他是如何成为的，我没有办法解释给你们听，我不会掉入你的陷阱，我只要说圣经所说的。圣经告诉我们，末后的亚当已经成了赐生命的灵，而这灵乃是包罗万有的赐生命，并且照着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它是出埃及记三十章，它是复合的灵。在整本圣经里，没有哪一幅图画比出埃及记三十章描述那灵是更为清楚的。在那里有，在新约里有许多的经节都说出那灵做什么，那灵的显明是什么，那灵的恩赐是什么。 但是这位灵到底是谁呢？这乃是在出埃及记三十章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乃是复合的灵。在这篇纲要里，我们看见许多的应用。我们不是在谈论神学，也不是在讲圣灵学、圣灵论，而是在讲我们的经历。第二终点，他在我们的灵里做什么呢？不仅是加力给我们，不仅是光照我们。我是在保爱这一点，乃是要高我们，高我们。甚至今天下午，他也正在高摩你。而这里的所提到的这个比喻，乃是七，就是将三一神的元素七到我们身上。你有多少次与神争论呢？你在那里争论争论，然后突然间油漆就漆过你的嘴巴，然后让你闭嘴，没法争论了。他不在乎你要争论什么，他也不跟你争论。无论你说什么，你说主啊不公平，他就漆一把过去。主啊我要离开这里，又漆过去。主啊这实在很不好。在新约里，神有的时候是打断了人的说话。彼得在那里说，你知道弟兄们很喜欢这样跟人争论，在那里辩论，但是神是不辩论的，神就在那里漆漆油漆。你说主啊实在不公平，他就在那里漆一漆。你的嘴就闭上了，你的嘴被漆了油漆了。在变化山上，彼得也在那里说无理的话，然后在海边，彼得在那说无理的话，主就漆一漆漆一漆。在马太十六章，主啊不要做这不要做那儿，漆一漆漆一漆。撒旦闭嘴吧，就是把漆漆到他身上。我们作为基督徒常常很在意我们的失败，有的时候我们失败了，我们说主啊我实在很抱歉，我在这儿叹息，为着我的失败叹息。但是膏油的涂抹就临到了，在神的眼中，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他不怎么在意你的失败，他乃是要在你的失败里更多的将他自己漆到你里面，借着你的失败，你才更多的珍赏主。在另一面也一样，你可能成功了，然后你就很骄傲，你可能站起来做了一个见证，你的见证实在做得好，三天之久你没法忘记。但其实神也不在意你的成功，你做的好的见证，而是在你做见证的时候，他在那里漆漆你。他只在乎漆油漆，他不在意我们的失败我们的成功，更不在意我们的争论，他只是一层又一层的漆我们。李弟兄有一次告诉我，你看那些家具，这个家具 lacquer 这个牌的家具，它有的时候不是只是一层的油漆，而是二三十层的油漆，它漆的越多就越闪亮越光亮。所以神实在不在意我们的失败和成功，他只在乎要更多的把这个油漆lacquer 油漆漆到我们里面，漆到我们身上，要将三一神一切的元素，要将更多的死，更多的复活，更多的他自己漆到我们里面，这难道不是很甜美吗？ 所以膏油的涂抹实际上所做的到底是什么呢？你到灵恩派那里去，他说哦，灵是大能，灵就好像炸药一样，有这个爆炸的能力，也许的确有那一个方面，但是主要的方功用，主要的功用，膏油涂抹主要的功用就是将三一神吸到我们里面，他在我们的灵里用三一神的元素膏我们，吸我们，这膏抹这吸越多，三一神连同他的人位和所经过的过程就越灌输到我们里面。第三终点，我们必须是涂上漆的人，你不需要做一个好人，你只需要更多的油漆，就是被膏油涂抹浸透的人，我们该是油漆未干的人，实在不错。以弗所一章说他印涂了我们，这不是一个干的印记，只盖一次然后就一次永远的完成了，而是像将这个印记的墨水印渗透到这个纸里面，留在那里，然后逐渐的越多越多渗透到里面，然后这个从头到尾这个纤维这个纸张都是湿的，所以我们也需要做这个油漆未干的人。正统的教训就是你一旦相信主，你就一次永远的接受了纳灵，这样说没有什么错，也是正统的，但是纳灵不是只是一次永远的赐给我们而已，它留在我们里面继续不断的印涂我们，要使我们成为油漆未干的人。总是有包罗万有的灵，这神圣油漆的新鲜涂抹，使我们可以用包罗万有的灵去漆别人，这是漆弹枪，真正的漆弹枪。先三一神射你一枪，然后你就油漆的布满了你全身，然后你又去用纳灵欺别人。你知道传福音最好的路不是与人争论，你说给我三分钟，你就欺欺欺欺欺，三分钟之后他说等等等等，我有个问题，你说等到最后再问，等到我讲完你就继续欺欺欺欺，三分钟，三分钟之后，然后你现在可以问问题了。福音到底是什么呢？福音就是欺别人，嘴巴所说的不算，他的脸部表情也不算，也算不得数，你就继续欺就好了。阿们。基督徒的生活完全是由复合之灵涂抹的生活，是不是很美妙呢？我们之后会在结束的时候再多提点关于基督徒的生活。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大点，你现在要稍微运用你的心思。这里说，我们若仔细读约翰一书二章18-27节，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来仔细的读。现在请大家翻到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从18节开始，好，从18节开始，约翰一书二章18节，小孩子们，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所以这段经文的上下文的背景就是要 要给一这个信徒一些注射剂，好预防这些敌基督的人。这些敌基督在那里传讲异端，所以这段经文的背景就是异端，以及如何与异端征战。所以他才说了这些话。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我要请你们注意这里的所说的有好些敌基督的，不是只有一位，而是好些。这意思就是约翰所提的是一类的人，不是只是一个罪人，一个不法的人，就好像帖后所说的那个不法之人，而是一个人的类，一种人的类别，敌基督的。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十九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会仍旧与我们同在，但他们出去是要显明他们都不是属我们的。所以这是说到敌基督的。从二十节开始，你们有从那圣者来的膏油涂抹，并且你们众人都知道。我们也许没有上过神学院，读过所有就关于圣灵论的各种细微的方面，但是我们有从那圣者来的膏油涂抹，而且你们众人都知道。这意思就是我们知道那灵，知道膏油涂抹乃是借着从他来的膏油涂抹。二十一节说，我刚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晓得真理，正是因为你们晓得，又因为没有虚谎，是出于真理的。所以这里讲到真理，第二十二节说非常这是非常重要的经节。谁是说谎的？不是那否认耶稣是基督的吗？不只是否认耶稣或否认基督，而是否认耶稣和基督的合一。换句话说，他把耶稣和基督分开了。这里有塞林泽派说耶稣是耶稣，基督是基督。哦，还有多西特派说他是基督，但不是耶稣。这一切都是想要把基督变成他所不是的，或者说这些人他们是短视的，或者他们的观点是粗浅或不足的，关于基督的观点。下一句话更为重要，他说否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这第一句话说到否认耶稣是基督，耶稣等于基督。第二句说到否认父与子，这里的联系究竟是什么呢？你若是读纲要，否认耶稣是基督的就是否认耶稣基督父和子，全都否认了，因为这四者是同样的东西，是同一位。所以你若否认耶稣是基督，你同时也就否认了子，否认了父，请记得这一点。第二十三节，凡否认子的就没有父，承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有子就有父，这不是说你买一送一，而是这二者是同一位。你否认子就同时否认了父，你承认子就承认了父。我不是试图要在这里解释，而是仅仅在这里读圣经。24节，至于你们，务要让那从起初所听见的住在你们里面。那从起初所听见的若住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就住在子里面，并住在父里面。在这里没有两个住处，只有一个住处。 这个住处就是子和父。二十五节，他所应许我们的就是那永远的生命。这里还有另一个项目，就是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与耶稣基督子或父又有什么关联呢？答案是他们都是同一件事。你住在这个里面，你就有另一个，你住在这个里面，你就有另一个的应许。二十六节说，我刚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些迷惑你们的人说的。二十七节，你们从他所领受的膏油涂抹住在你们里面，并不需要人教导你们。你需要有人教导你吗？不，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没有需要，你不需要人教导你们，所以你不需要去上神学院来学那灵是什么，因为你只要在这膏油涂抹之下，他就教导你一切的事。哪有他的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你们？这里的凡事指的不是你该买红的东西还是蓝的东西，要搬到这座城还是那座城。这里的凡事指的是关于三一神的一切事，关于父子基督的一切事。这膏油涂抹是真实的，不是虚晃的。你们要按着膏抹涂抹什么所教导你们的住在他里面。膏油涂抹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住在他里面。所以这十节的圣经，我有十个点来总结这十节经节。第一，第二十节说，你们众人都知道，你不需要人教导你们关于膏油涂抹的事，你们众人都知道。二十一节，你们有真理，真理就是实际，你不是只有道理或是信经，你有的乃是实际。第三，耶稣等于基督，否认耶稣是基督的是虚谎的，是说谎的。在活在膏油涂抹之下的就知道耶稣是基督。第四，你否认父的时候就否认了子，所以父与子是在一起的。第五，你承认子的时候你也承认了父，这是第二十三节。第接下来这膏油涂抹教导我们要住在子里面也住在父里面，这是二十四节。然后还有一个应许的大能，就是永远的生命，就是三一神自己。第七，不需要人教导我们，这是圣经所说的，不需要人教导我们。第八，哦，对不起，是第九了。膏油涂抹教导我们，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我刚刚已经提了，这凡事指的是关于三一神的事。最后，膏油涂抹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住在它里面。经过我们仔细的研读约翰一书这段经文，现在我们来到纲要。纲要说，我们若仔细读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至二十七节，就会看见膏油涂抹的教导主要是教导我们关于神圣三一的事。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神圣三一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你不需要人教导你们关于神圣三一的事，圣经说他会教导你们。第一重点，我们借着包罗万有复合之灵神圣三一之组成的涂抹，就能认识并享受父子灵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我们不仅是明白它，而是享受它，我们能够主观的认识它，我们就享受父子灵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第二重点， 复合的灵乃是将他自己当作油漆涂抹在我们身上，借此教导我们关于三一神和他活动的事。当你在与他争论的时候，他就欺你，他欺你的时候，他也教导你关于三一神的事。他不是教导你如何是对如何是错，跟你争论这些事，关于道德的事，就像道德所教导你的一样。不，他只教导你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信徒在我里面，我在信徒里面，这就是高油涂抹所教导的事。你今天下午是不是很兴奋呢？对于这件事是不是很兴奋呢？如果你不大兴奋的话，你可能需要更多的油漆了，因为油漆所做的就是教导你们这些事。第一小点，不是外面用言语的教导，乃是里面高油涂抹。我读过第二重点了吗？读过了。好，不是外面用言语的教导，乃是里面高油涂抹，借着内里属灵知觉的教导。这种高油涂抹的教导，将神圣三一的神圣元素，就是涂抹的复合之灵的元素，加到我们里面。这就如将油漆重复涂在一件物品上，油漆不但指明某种颜色，更因着一层一层的涂抹，油漆的元素就加到所涂的物品上。Ed 所分享的一切的丰富，复合之灵一切的丰富，一切的成分，就是他的死，他死的宝贵，他复活的大能，他复活的功效等等。换句话说，就是他的整个人性和神性都能够吸到我们里面，是一点一点的，一层一层的涂抹在我们身上。阿们。三一神就是这样灌输注入并加到我们里面的各部分里。我们的神无意做这个化妆的工作，就是你死掉之后在你的脸上化个妆。三一神所做的乃是要灌输注入，将它的元素灌输注入到我们里面，叫我们的组成有所改变，从死亡的东西，死亡的组成转变成生命的组成。注入并加到我们里面的各部分里，使我们里面的人因着神圣的元素在神圣的生命里长大。就一面来说，你得救多久并不重要，你得救一天或是得救了30年都是一样的。但就另一面来说，这的确是需要时间的，因为神要浸透到你里面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你们要敬重那些年长的，他们在主里已经很多年日了。当然对于那些年长的来说，我也要说，这也在于在已过的年间，你是不是有在是在他的注入之下呢？若不然，你只是在那里夸耀你的年纪，这并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所需要的是一天过一天，无论发生什么事，好事坏事，你都要让高油的涂抹在我们里面运行。每天早晨你要说，主啊，更多的将你自己加到我里面，不论我失败我成功，不论我觉得环境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你就将你自己加到我里面。好，现在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四小点，膏油涂抹教导我们住在子里面并住在父里面，这就是停留并居住在主里面，也就是住在神圣生命的交通里，这是约翰一书一章所说的。第二章事实上就是应用第一章所说的，你如何应用这个交通呢？这乃是借着膏油的涂抹来应用的。第五小点，我们该照着包罗万有之膏油涂抹的教导实行这种居住，使我们与神的交通得以维持。阿们。第三重点，现今在生机上与我们是一的三一神正教导我们关于他自己的事。教导什么呢？不是不同的教训，而是教导我们关于他自己的事。这教导是主观的，且是在经历上的。膏油涂抹乃是三一神的运行，成了我们里面的享受和经历。你还是比较年幼的基督徒的时候，你享受平安、喜乐、能力，你逐渐长大，就开始享受神自己。神自己是我们的享受。这个宣信有一首诗歌说，不是在于恩赐，乃是赐恩者。我不是要求恩赐，而是要得着赐恩者。所以随着我们在主里长大，你就从事物转向人位，你就从这个恩赐的东西转向赐恩者。三一神自己成了我们里面的享受和经历，一天过一天，我们在与三一神生机的连结里，我们就享受他，经历他，在他里面同着他，并凭着他生活。这生活乃是一种对于三一神的事持续不断的教导。第五终点，约一二章二十节说，我们有膏油涂抹。二十一节说，我们晓得真理。所以膏油涂抹实际上就是真理的运行并工作。第一，真理的意思就是实际。所以你若是没有这个膏油的涂抹，你就没有实际，而这实际乃是神圣三一的实际，尤其是基督升位的实际。李若生弟兄有一首诗歌说，我现在比门徒当日所认识的还要认识你，还要认识的更多。他们只是在外面认识你，我是在里面认识你。的确是这样，新约的信徒，你和我们对主的认识比彼得和约翰认识的还要更多，因为他们只是在外面认识主，我们乃是在里面认识主。第六终点非常的重要，根据二十二节，否认耶稣是基督就是否认父与子。这有力的指明耶稣基督父与子乃是一。关于神有一句简单的话，就是父子灵都是一。对三一神更深的领会就是父子灵都是一。怎么回事呢？这其中是很有讲究的。不仅是耶稣基督，还有父和子，他们都是一，都是包罗万有父和内住之灵的元素成分。这灵现今一直在涂抹信徒里面的人。 好，现在我需要读一点话给你们听。这是出埃及记的生命读经，这里说到第二节，最近我开始领会，这里有一个复合品，就是耶稣基督父和子以及永远的生命的调和，这五件事都调和在一起。所以约翰一书，这就是约翰一书二章所启示给我们的，这五件事都是一。神学家可能受这样的领会的搅扰，但是我相信若是我们从主接受亮光，我们就会看见这样的解释是正确的。在这里我们有耶稣基督父子以及永远生命的调和和复合，然后在二十五节还有说到，这一切都是指三一神自己。在二十七节这里说，因着我们有膏油的涂抹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需要任何人教导我们，我们不需要任何人告诉我们父与子是分开的还是与子是一。我们若是考虑这里的上下文，我们就会看见教导这个词是与耶稣基督还有父与子有关。我是生长在这个安利甘会的高中，我们要背诵整个奈西亚信经，所有的基督徒都是非常的尊重敬重这个奈西亚信经，但你们已经听见我刚刚提的，甚至在这个信经里一些以及一切的神学里都有所短缺。我不是说他们是错误的，他们并没有错，只是他们短缺了。就像我说的，在信经里面只有四个词提到纳灵，提到灵，你透只是背诵这个信经的话，怎么能够得到关于纳灵的教训呢？关于膏油涂抹的教导，在这里的凡事教，在凡事上教导我们，这里讲的不是我们该如何理财，如何做这做那儿，而是指的耶稣基督父子还有永远的生命说的，在住在我们里面的膏油涂抹正在教导我们关于这些事，关于这些事。你要查验你里面的经历，这个膏油涂抹教导你告诉你什么呢？难道他不是告诉你耶稣基督父和子还有永远的生命都在你里面吗？我们许多人都能说照着我们的经历，这里面的膏油涂抹耶稣基督父子还有永远的生命都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可能将其分开，我们不需要到神学家那里去问，因为我们有复合的膏油在我们里面，这个膏油涂抹的教训教导我们耶稣基督父与子还有永远的生命以及纳灵都是不可分的，也都住在我们里面。不要去问神学家、牧师或者圣经教师，反之应当接受这个里面膏油涂抹复合的膏油涂抹的教训。好，我就读这么多，这是都是关于三一神。弟兄姊妹们请听，父与子还有灵都是一，他们不是三个。有这样的教训就是三神论，我们不是三神论者，我们的不在教训上不是，在我们的观念上也不是三神论者。有些人虽然不教导三神论，但是在他们的观念里他们认为有三位神， 在历史上有一派的人，他们试图去证明父子灵都是一，然后还有另一个学派在那里试图证明一位神显明为父子灵。然后如果你问我们到底是哪一派的呢，我们是从三开始还是从一开始，我们是从膏油涂抹开始。我们乃是讲说膏油涂抹所说的，在生命读经出埃及记生命读经里有一处底弟兄说，有两派的人，一派的人是讲到这个分开的原则，他们可能会讲到正统的神学，但是在他们的心思里观念里，他们觉得父子灵是分开的。你问他们这就是他们的观念，所以我们不需要神学家来教导我们，因为我们有膏油的涂抹。如果你对我所说的有一点混淆的话，那我就做对了。好，我们现在来到下一个大点，下一个终点。约翰在二十三节接着说，凡否认子的就没有父，承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子与父既是一且不可分。他们虽然是不可分的，却是有分别的。的确子与父之间是有分别的，但是他们是不可分的，所以我们不是在这个分开的原则之下。你绝不能把子和父分开，也不能把子和灵分开。我们有绝对的权利，弟兄姊妹们，有没有绝对权利说子就是父，子就是灵？他们不仅仅是与灵联合，或是与灵相似，他就是灵。几年之前 Chris 弟兄和我读到一本书，作者是一个改革神学在费城一个改革神学家所写的。他说复活的基督与纳林联合，他提到很多的经节。我们说哦，这个人可能非常接近李弟兄所说的。他说复活的基督与灵是一或与灵联合，所以我们就到他那里去。他说不不不不不，不要误会，我从来没有说李长寿所说的。我们改革神学的人相信神是远远的在那里，我们在这里，我们二者绝不能合一。所以他到底在说什么呢？他只是说复活的基督在他的功用上，在他的功用上，不是在他的琐事或存在上。他所说的跟灵都是这跟灵有关。我们说还不错，比没有说更好。但是新约到底是怎么说的呢？他并不是说复活的基督与灵联合或与灵合一，他乃是说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所以我们不过是照着圣经说，我不管你是遵循什么，我们遵循圣经。我们说李长寿弟兄所说的，这就是李长寿弟兄所说的。约翰在约一二章二十四节说，我们若让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就是生命的话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就住在子里面，并住在父里面。所以除了耶稣基督父子永远的生命之外，还有生命的话。所以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四节说，生命的话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就住在子里面，并住在父里面。约翰再次将父与子放在一起，成了一位，因为父与子乃是一。 第九终点，约翰约一二章二十五节说，他所应许我们的就是那永远的生命。所以这里有在第八终点有生命的话，然后在第九终点有永远的生命，这都是指的同一件事，说的就是之前的子与父。这单数代名词他是指前节的子与父，指明子与父乃是一。他所应许我们，不是说他们，按我们对神圣生命的经历，子父耶稣基督都是一。父子灵乃是一，不是仅有子对我们是永远的生命，而父不是，乃是耶稣，就是那是子与父的基督，对我们是永远神圣的生命，做我们的份。照二十二至二十五节的上下文看，永远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子与父，这些都是永远生命的组成。因此永远的生命也是那在我们里面运行包罗万有复合内住之灵的元素。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比出埃及记三十章所说的还要多。在出埃及记那里只说到神性和人性，但这里还提到父子人生命的话以及永远的生命，这一切都是一，也就是高约的涂抹，也就是三一神自己。阿们。第十终点在二十五节，那永远的生命就是生命的话，而生命的话就是耶稣基督父与子，这几项都是那复合成为复合之膏油的元素。如果你觉得这篇信息是重复了前面的信息，本来就该是这样，就是要更多将三一神油漆到你身上。一，在耶稣有成为肉体人性和钉十字架，在父有神性，在基督有受膏者和复活，在子有生命。因此在这些元素有复合膏油一切的成分，神性人性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和生命，太美妙了。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就是另一个应用。这个应用不是一个积极的应用，而是一个消极的应用。任何时候我们若做一些事是抵挡这个膏油涂抹的，我们也就是在抵挡基督。当我们是抵挡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敌基督的。所以你今天晚上甚至今天晚上就可能是个敌基督的，因为你抵挡膏油的涂抹。这就是约翰所说的，他说到有许多好些敌基督的，那是一类的人，就是那些顶替了基督。还有就是否认基督的人，你若是否认基督，你就是敌基督的。你如果说耶稣不是基督，那就是敌基督的。或者是在你实际的经历里，你否认了膏油的涂抹，你也是敌基督的。但有的时候我们并不否认，我们是顶替，我们想做一些好事，做一些道德的宗教的事，你并没有否认他，我们仍然承认耶稣是基督，但是我们却顶替了他，取代了他。就好像一个金币，一个假的金币，看起来是十分相似的，所以你若是顶替了 用一者取代另一者，用非常接近基督的东西来顶替基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说我在做好事啊，你知道吗？你也是个敌基督的。这就是这里的意思，是这一段这个大点所说的。第三大点，我们需要蒙保守，免于在敌基督的原则里过生活。敌基督的原则就是反对基督并顶替基督的原则。这个敌或者 anti 在希腊原文也可以是除了反对之外，也可以是顶替的意思，取代的意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否认，有的时候我们并不否认他，我们是顶替了他。反膏油涂抹的原则，也就是抵挡三一神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工作和浸透。所以你做什么都可以，但是绝不要否认或拒绝膏油的涂抹，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在原则上我们就是敌基督的。我们一同我们在读接下来的纲要。一，否认耶稣是基督与否认膏油涂抹有关。这个基督的原文是 Christos， 基利斯都，意思是受膏者。膏油涂抹的原文是 Chrisma， 基利斯马，这两个字都是源于同一字根。至终受膏者成为施膏者，事实上他甚至成为膏油涂抹。否认耶稣是基督，就是否认他是施膏者，这等于否认膏油涂抹。因为受膏者进到我们里面之后，就成了膏油涂抹。敌基督的、反膏油涂抹的，就是否认父与子。第二重点，如果有人否认圣经里所启示基督的某一方面，比如说你否认基督的神性，你就是敌基督的。但是你若是否认基督任何一个方面，你也是在敌基督的原则之下。虽然他可能是不知不觉无意之中做的，他还是遵循了敌基督的原则。同样的，如果有人用不是属于基督的事物顶替基督的某一方面，他就是实行敌基督者的原则。第三重点，我们都需要将这话应用到自己身上，并且要警醒，以免在任何一面遵循了敌基督者的原则。一，我们若否认基督身位的某一方面，就是反对基督，这是很清楚的，这就是敌的意思，抵挡基督。我们若在日常生活里有了什么顶替了基督，也是反对基督，抵挡基督。我们若以自己的好性格和行为顶替基督，就是在实行敌基督者的原则。实际上我们乃是在反对膏油涂抹。你可以做好事，仍然是敌基督的，抵挡三一神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工作和浸透。我们不可抵挡膏油涂抹，乃必须照着膏油涂抹生活，否则我们就会反对基督，或以别的事物顶替基督。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可能以许多天然、宗教、文化、伦理的事物顶替基督。我们需要为着以别的事物顶替基督而悔改。我们需要为着日常生活在敌基督者的原则里，让文化、宗教、伦理和天然观念顶替基督而悔改。主啊，拯救我们，叫我们不做敌基督的，拯救我们脱离敌基督者的原则。让文化、宗教、伦理和天然观念顶替基督而悔改。我们一同读第四重点。我们需要祷告，主拯救我们，搭救我们，释放我们脱离一切的顶替。主带我们回到你的膏油涂抹，我们不要在任何一面抵挡基督，我们不要反对膏油涂抹。主 我们要凭着我们里面三一神的运行、工作和浸透生活行动。这是圣经的启示，这也是今天我们在主恢复里的负担。阿们。现在我们两两祷告，来就了这篇信息，两两祷告。